大家好，欢迎来到中金宏观策略周论。我是刘刚 Kevin。那上周呢，我们看到啊，全球资产里几乎除了美元之外吧，所有资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包括所谓避险的黄金，强势的科技，还有呢一直落后和跑出的港股。有人呢会把这个归结为说，这个是流动性的收紧。也有人呢会觉得是美联储鹰派的预期在进一步的发酵。但是呢，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数据以后发现都不必然，都不完全是。比如说降息预期反而最近一段时间是在略微下降的。又比如说呢，我们追踪的一系列的流动性的指标啊，并没有明显的收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美联储还能不能到底会不会加息？这个可能是短期影响市场走势，也是牵动大家神经最关键的因素。那与此同时呢，作为 AI 本轮行情风向标的韩国股市啊，最近波动非常大，光上周就两次接连的熔断。那韩国市场的走势呢，大家又担心杠杆是不是很高啊，带来进一步的打断全球 AI 行情的这么一个最不二环节。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安排啊对这一块做一个给大家的梳理和汇报。那从产业的角度美光上周的业绩超预期，但似乎好像大家还是止不住这个获利了结的压力。到底存储接下来怎么看？以及 token 的价格啊，最近有所下降，我们怎么去看待 token 这个价格走势潜在的对于行业对于这个 AI 产业的影响？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主要的内容。那还是按照这个以往的惯例由我先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关于我们近期观察到的两个有意思的现象。我想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美债利率不是换入彩夹开放，有这个油价回落都已经下来了，怎么美元还在走强？那这个美元走强呢，又把大家又被很多人当成是这个流动性收紧的直接的这个指标，所以它影响了黄金的表现，甚至影响了科技股的表现。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韩国股市这个杠杆风险到底有多大？倒不是说它这个股市本身好像大家投资头寸有多少一样，关键是今年涨的实在是太多，而且呢它作为存储的这个风向标标杆，本来就有点是大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神经比较敏感的关注点，再加上韩国股市本来散户又比较多，杠杆呢又这个拥挤度加杠杆，在这种大涨的情况下，散户比较多的这个市场本来就是可容易形成的温床所以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早上也做了一个专题的研究，就是来讲韩国这个杠杆风险到底有多大重点给大家汇报这两块我们先从第一块来看起先来看看为什么美债利率降，但是美元还在走强，是不是流动性的收紧，还是说美联储紧缩的预期在不断的强化呢？上周呢，除了美元走强之外就像我刚才说的，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在下跌包括避险的黄金、强势的科技、落后的恒科。当然美元往往走强的时候一般的规律确实有这个迹象，就是代表大家追求现金嘛，我只要求现金，我所有的资产都不要。但问题是上周美债利率不是大幅的这个往上走的，如果美债利率也往上走，那就真是这种情形了，那就代表大家抛弃所有的资产，我连最避险的国债我都不要了，我只要现金，这个叫流动性收缩这个资产。上周呢不完全是因为美债利率是下来的，但恰恰是这个原因呢大家就这个有点疑惑，那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怎么这个还能再不断的走强呢？那接下来对美元怎么看因为对于新兴市场来讲呢，美元的走强确实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反过来也就说明，你看恒科恒生科技之前其实已经大幅落后了。你比如说韩国股市大跌，它是因为之前涨得多嘛，但是恒科本身就没有这个在之前有比较好的表现，已经大幅落后，那同样也在下跌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也就说明一点就是大家希望这种科技股大幅的回调，带来所谓的这个传统或者落后的这些板块能够有风格的切换。我觉得从基本面的角度可能并不现实，当然从流动性的角度它确实可以减少对于其他板块的虹吸作用。但大家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就是与其说我们说科技情绪比较高是泡沫，但它也是短期增长最强的地方。你扣掉科技以后，比如说以美股为例，或者美国经济为例， 一季度增长贡献了 GDP 50%的增速，贡献了盈利的70%。也就我们把这个 AI 这些全都扣掉以后，那可能增长也不上升了，啊，甚至这个财富效应也不上升了。毕竟它造成了一定的财富效应，大家可以看到韩国的首尔房价等等这些。所以呢，这个可能期待着这个小灯或者叫科技大跌，期待着能够转到这个传统的板块，我觉得并不一定像大家想象的能够兑现，你反而会造成大家整体的增长系统性的风险偏好的收缩和财富效应的减少。那最好的情形让老灯修复，或者说小这个消费股修复啊，是科技股呢维持不变，至少是维持一定的韧性，然后不断的往下传导，导致呢整体的增长和财富效应呢传导到相对的这个落后的板块，这个可能更为现实一些啊。所以就着这个上周的表现啊，我们想谈一谈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风格轮动啊，这个科技和价值之争这个问题啊，我是觉得从基本面的角度，反而这块的增长是更强的。那它涨呢也是有基本面的道理的，比如说韩国股市，韩国股市今年以来这个所有的涨幅都是盈利贡献的，估值反而是收缩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待会儿会提到，即便是拥挤，即便是高杠杆，你很难说它是一个这种坏的这个拥挤，或者说完全没有支撑的拥挤。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就会非常危险了，又没盈利，杠杆又高，又拥挤，那表现肯定会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杠杆的这个拖累的。所以再回到这个刚才说的美元走强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流动性的收紧？其实并不是并不是。大家可以看，不管是回购市场、商票市场，这个流动性的情况都没有特别的紧张。你要说流动性真的紧张的，回购利率包括商票的利差都会明显的趋紧的。也就是呢，海外的流动性，就是离岸美元的流动性稍微抬升了一点点，但这个也不是很强，也远远没到这个危机的时刻。甚至呢，大家可以看左边这个信用债的利差还是收窄的过去一段时间。就大家不是担心这个大厂因为资本开支现金流不足没法覆盖资本开支要融资嘛？它的这个信用利差反而是收窄的啊，所以其实从各个维度的流动性来看呢，都没有那么紧张。你很难说用完全的流动性紧张来解释美元的走强和所有资产的下跌啊。那是不是加息预期进一步抬升呢？也不是。加息预期呢，在上周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啊，是9月份一次。今年底，然后明年初有一次，所以总共是两次，但现在只剩下一次了。因为最近油价毕竟下来了，所以越远端的这个加息预期越会下来。近端呢，可能大家会理解成沃什的风格变化的，它就是要响应现在的情形，要去响应现在市场的预期，所以这个预期还在。但是远端的反而被下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两年期的国债上来了很多，但是十年期的国债基本不变，甚至还小幅回落，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加息预期其实也不是，至少不是最近一周的这个变化，最近一周它也是下来的。那到底是什么呢？可能答案呢主要藏在实际利率里。大家看一下左边这张图啊，十年美债利率是往下的啊，这个灰色的通胀预期呢跟着油价下的更多，所以导致呢红色的实际利率一直往上。当然红色的实际利率往上呢，你可以理解成通胀缓解压力了，所以它下来的更多，导致实际利率往上了。第二个也可以理解成呢，就大家对于增长的预期更强啊。如果你通胀因为供给侧的因素，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开放下来了以后，如果增长的预期也在回落，比如说最近美国数据很差，然后各种衰退预期，那这个会下来的更多，实际利率也会下来的。所以呢，这一点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实际利率反而往上，就是大家从担心供给侧的通胀的逻辑转向了增长的逻辑。最近美国的几个数据，包括 PMI 还有零售消费确实都不错，再加上 AI 本身就比较景气所以转向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右边这张图啊，其实从长周期来看，虽然绝对的幅度它不是一一对应，但方向上啊，实际利率和美元指数的走势还是比较契合的啊。这至少代表了什么呢？美元中长期的走势它是由基本面决定的，这个也合理啊，所以和它还是非常契合。那这里面就是美元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走强的原因，因为大家代表了整体的这个交易逻辑转向了增长。那反过来大家再看看黄金，左边这张图，黄金和美债利率，尤其是实际利率的走势啊，在去年的时候一度脱钩，就实际利率是往上，黄金依然涨。那当时呢是借助的美元走弱，借助的这个去美元化的趋势，那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这个背离了实际利率走势。但最近一段时间拟合度非常好，因为长逻辑收上了以后，它这个短逻辑不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吗？所以黄金的压力呢，其实主要是来自于美债。我们在下半年展望也专门提示了这一点啊。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看2022年当时俄乌局势爆发以后啊，美联储加息，美联储加息加了这个大半年的时间，黄金一直在跌，跌到11月份，美联储说加息放缓，我不再进一步激进的加息了，黄金最终见底，然后再去反映长期的逻辑，开启了一波长牛。所以短期通过这两个例子啊，我们想说明的是什么呢？黄金的定价因素很多，它有长逻辑，有短逻辑。你在长逻辑讲的特别火的时候，像去年的去美元化的叙事等等地缘的叙事，它可以完全盖过实际利率这种基本面的小逻辑。那实际利率去年左边这张图还在一直往上，黄金不也涨吗？但当这种长逻辑也没发挥作用的时候，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实际利率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这个呢，还是短期的压力。它不意味着长逻辑就一定没有了，但你至少要把这个压力拿掉吧。那反过来，是不是也说明去年底大家说去美元化，说各种各样的长逻辑有点过度线性万岁呀？我们其实一直和市场最大的分歧就是，我们不太同意去美元化这个趋势，尤其是无限外推。我们对今年的美元的预判呢，也是整体上不看单边持续的下行。那果不其然，其实美元指数最近反而是往上的。去年底大家可是单边的一路看往下，所以黄金的走势呢也和实际利率有关。那往前怎么看呢？短期黄金跌到这个位置啊，已经站在了关键的60周的周线上，也就是意味着呢，如果不出额外的意外，比如说突然跌穿了这个位置，就其实还好啊。短期的走势呢，其实技术位还是比较靠谱的。那再往下，万一击穿的话，可能就要看下一个关键的技术支撑位，也就是3700、3800左右了。这个是判断短期走势，因为基本面起不到太好的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借助这种技术性的指标来去判断。第二个呢，从这个压力来讲呢，降息预期的回归、美债利率回落是有助于黄金呢企稳的。短期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此啊，5500还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也是我们年初黄金摸到5500的时候，当时写了一个报告，叫做"当黄金超过5500美金"，当时想传递的信息就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能不能有效的突破，就要看更大的像70年的类滞胀的这种局面来进行催化，否则在这个位置一定会有波折的。因为旧的体系不会放任新的体系来去挑战它，也就是美元体系不会放任黄金去挑战它的啊。所以贝森特最近也表达了一些观点啊，要维护美元的强势。其实去年也都一直有说过，只不过呢，叠加在最近其实有些其他的因素没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一下子全都开始体现。对，是解释一下黄金的走势啊。那解释完了这个以后，我们再回到韩国股市，这个杠杆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啊？回到这个韩国股市 AI 行情上，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上，韩国股市今年呢领涨全球，这个毫无疑问啊。从这个今年以来啊，虽然中间有多次动荡和波动，但年的指数的涨幅啊超过80%，接近90%啊，这非常可观的一个表现了。所以呢，才会引发那么多人关注。但是看看右边这张图，一样的啊，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个收益强，随之而来的就是波动也增加了，这个波动也是非常大，这个波动也是一枝独秀，其他的波动都回去了，它的波动一直在往上，所以高波动的资产，再加上高拥挤，再加上高杠杆，这三个东西叠加，怎么可能不让大家担心呢？这也就是其实市场在韩国股市上神经这么敏感的最核心的原因。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国股市老是有杠杆问题呢？这个和韩国股市自身的机制特点是有关的。因为大家也都清楚啊，韩国股市是一个非常散户化的市场，它散户呢，不管是在这个成交额，还是这个整体的持股上，都是呢啊占比非常高啊，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在我这张图里梳理的这个数据啊，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韩国股市的这个市场成交量、成交占比啊，接近这个50%啊，都是个人投资者，所以呢，它贡献了非常的大啊，所以整体的成交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就是散户呢本身就有这种追涨杀跌的这个效果，所以就会导致呢，它在这个交易上啊比较明显会放大这个情绪，放大波动。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根据这个 ETF 的数据显示啊，散户也是主要买盘啊，尤其是主动型的基金。那大家可以看左边这张图，个人投资者在三月份动荡以后啊，海外的一些这个主动型的基金它是在流出的，但是呢，个人投资者呢却是在大幅的流入，在加速的买入。所以呢，相对的力量对比也说明了散户在贡献了更大的买盘的力量， 海外投资者呢是在流出，当然海外投资者呢这也主要是主动型的外资啊，被动型的外资，因为大家通过 ETF 配置还在不断买入，主动型的资金一般被大家视为这种常见的这个专业的机构啊，所以这种这个投资者之间流向的变化也能展现出一些这个特点。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机制比较宽松，就是韩国市场呢这个保证金的要求比例都不高啊，比我们是要低的，比美国也是要低，所以理论上就可以加的杠杆更高啊，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衍生品呢也比较灵活，所以导致呢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大家很容易加杠杆的这种市场环境和氛围。第三个呢就是头部高度集中啊，台历石油和三星这两只股票占到总市值呢就将近60%，那就意味着这两只股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再加上这两只股票本身的这个杠杆的 ETF 又比较多啊，现在右边这张我们这个总结的一个图啊，做2倍做多的这个 ETF 已经有将近50万亿韩元啊，所以它稍微这个个股风吹草动一些，那也不就导致整体市场都在波动啊，所以这个市场的深度和分散度也没有那么好啊，这几个因素都导致了它的杠杆问题容易出现啊，容易出现。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杠杆到底有多高？杠杆到底有多高呢？我们首先要区分加杠杆的方式，你把各种各样的加杠杆的方式啊给找出来，然后分别找它的杠杆的水平，再加总到一起啊，最终呢得到一个整体的结果。那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先这个说明一下啊，因为我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呢，也是努力在找各种各样渠道的杠杆。大家也都知道，但凡找这个数据，只要是做过这个研究的各位投资者就知道，这个数据其实没那么容易找，因为显性的数据啊其实都不高，但是场外的融资的数据呢又很难找，所以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可得的数据的这个前提下去汇集所有的信息，指望呢场内的数据啊会更清楚一点，更全面一点，场外的数据呢确实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有限的总结的这个就没有办法很全面了。那总体而言呢，有这么几个方式啊。第一个就是券商直接融资嘛，你直接给券商融资，向券商融资来加杠杆，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那这个杠杆倍数呢，由于它的这个有保证金的要求，所以杠杆不会特别高，一般不会超过2.5倍。如果现在看融资余额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而且增速呢也是超过了100%，这个是涨得非常快的。这个总体的融资余额就在右边这张图，其实也已经很高了，这个基本是这个。40万亿韩元吧，就这么一个水平但是你如果对比啊，我们不能只看绝对值，如果对比总市值其实这个比例并不高，因为市值涨得更快，所以它这个比例反而是下降的，但绝对值很高，这是第一个渠道券商的直接的对券商做这个通过券商做融资。第二个就是杠杆 ETF，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这个各种各样加杠杆去看多韩国的这个方式，韩国股市的方式。它不光本土有，那香港市场也有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几只这个 ETF 产品，而且海外的也很多，美股也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加起来呢，全球的韩国股市杠杆的 ETF 规模大概是将近470亿美元了这个体量也不小，尤其是有一些是集中在个股上，它占韩股的自由流通市值呢，大概是1.5%，这个比例是。这个也是相对比较可观，而且它上来的速度啊，也就是从2026年开始啊，大家可以看这个规模啊，上来的很快。海外的 ETF 和国内的 ETF 大概是这个四六开这么一个规模的体量这是第二种形式啊，杠杆 ETF。那杠杆的 ETF 呢，在资金流入流向上呢，也主要是这个散户是主要的买入方，因为机构投资者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衍生品来做嘛，就直接做个股。所以散户呢会容易通过这种 ETF 来做，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情形啊。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场内的期货和期权，这杠杆的倍数呢这个也是和刚才我们这个提到的这个融资一样，它是受这本身的产品的机制来影响，只不过它的杠杆呢就可以做得更高最高这个可以达5倍以上，而且市场也是比较活跃，这里面的外资的成交占比就会。比较多，而且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这个的话，刚才我说的杠杆 ETF 不太一样了。那截至5月份呢，韩国股指期货的交易额大概是1000多万亿韩元这个交易量是非常活跃，占到整个韩国的交易的90%这么一个体量所以交易活跃度也是大幅的提升，也是明显的起来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完这个以上这四个这三个这个场内的这个加杠杆的方式，现在接下来就是场外的加杠杆方式了。场外的加杠杆的方式呢，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啊，确实很多的数据不透明，我们呢也只能尽可能的找到我们能够拿到的可能的数据。那显然呢没法做到穷尽，也没法做到全面。比如说这里面呢，我列了几种方式啊，一个是这种差价合约的方式，证券担保贷款。场外的期权，还有收益互换等等等等啊，这些可能是这个在你追踪不到，但是呢，也有可能很多人使用这个方式。那目前按照我们看到的数据来整理下来啊，这些体量都没那么大。那我自己也感觉啊，有可能是有一些低估的啊，有可能是有一些低估的。所以综合把这加在一起吧，我们还是刚才这个意思啊，就尽可能的来去穷尽我们可能的数据。那现在广义的产品规模，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产品规模，不是实际的杠杆规模，因为有一些东西底层是嵌套的，有一些呢它是期货的名义的价值，它也不是完全杠杆倍数，总共大概是271万亿韩元。这个体量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占到了这个整体啊韩股的最终流通市值的6.2%，这个算不上特别夸张吧，肯定是高了，但是呢算不上特别的夸张。这个比例呢，相比纵向自己和横向来讲，都相对还是这个肯定是高，但是相对呢没显得那么极致所以加在一起呢，大家记得这个信息就可以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杠杆风险怎么传导。它传导的方式呢，最简单的就是追缴保证金啊，然后呢追缴不了呢，你要爆仓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一般什么情况跌幅多少的时候需要追缴保证金呢？我们算了一下，大概跌个20%。至少20%甚至以上有些就需要去交保证金了，取决你这个本身的保证金的比例有多高啊。所以前段时间的这个波动，肯定有一些资金是要追加保证金的我们最近也看到，它对被迫强制平仓的这个金额也快速的抬升啊，也就说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呢，杠杆的 ETF 它需要有一个再平衡机制，因为涨得多了它需要追，卖得多了它需要减，因为它保证这个杠杆稳定性。第二个呢，就是期权做市商这个负伽马的效应，因为像卖掉期权呢，它往往承受了这个期权波动本身标的波动的风险，它也是要顺势操作，所以这两种呢都会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放大这个波动，因为它都是顺势做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杠杆风险传导的机制。但其实这些啊都不需要多啰嗦，就大家简单的理解，就是你波动越大，就会导致呢越来越多的风险爆仓等等，就是越跌风险越大，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高杠杆本身带来的风险，只不过呢，通过这几个方式，它会传导出来啊。第四个呢，就是如何监测。其实如何监测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市面上大家关注的这些指标都把它混同到一起，分成四个维度杠杆绝对水平有多少，交易的结构是怎么样，然后情绪的指标是怎么样，流动性的指标是怎么样，相对合在一起，供大家做一个整体的监测。那这个监测下来的整个效果是什么呢？刚才提到，第一，杠杆的绝对水平很高，相对水平没那么机制。没那么极致，交易结构上呢，散户占比多，肯定会促成杠杆的增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流动性指标上都没有那么紧张，它略微的出现了一些紧张的局面。如果流动性在收紧，你再加上杠杆比较高，那就会非常危险了。所以这些监测的体系啊，可以供各位投资者作为一个参考。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相应的底层的数据啊，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来后续监测韩国股市的杠杆风险啊，整体的风险呢。水平是高的这个但是呢没到那么极致这里面这些数据我就不再一一的这个仔细的去过吧，大家看一看就好了。这是杠杆的水平，包括刚才提到的最近强制平仓的规模是明显的上来了，这是交易的结构尤其是散户资金短期比较多导致了这个波动放大的一个结果。这是情绪指标，情绪指标最经过最近的回调，其实也还好，它现在已经没有到一个强烈的这个超买和看多的区间了，所以情绪指标稍微缓和了一些啊。最后是流动性指标，流动性指标呢，如果我们也是看这个类似于这种银行间的利率，这个作为刻画流动性的这个一个指标的话，稍微有所紧张，稍微有点紧张，但不是特别明显。不算特别及时啊，这个是最近韩国市场内部的流动性的情况啊，这个是它的商业票据还有换手率的情况，就总体这些流动性的指标呢，告诉我们稍微有点紧张，但是呢没到那么及时的情况。那最后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高音节是不是会终结趋势呢？大家想想啊，这个散户占比比较多啊，波动又比较大，然后杠杆又比较高，它天然的一定会放大波动的，这个想都不要想，尤其是对于尾部风险的波动，对吧？这个杠杆这个东西本身就摆在这儿，所以你不可能因为主行业的趋势就去否认说这个不会造成波动，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否认，它一定会。这个也就是呢，我们之前这个上周做的一篇报告，就是高拥挤啊，如何应对高拥挤资产。高拥挤资产它不改变长期的回报特征，但它一定会放大对于尾部风险的敏感的程度。就像之前传出来韩国议员要对大家持有科技股征税，那这不就慌了一下吗？这是典型的一个特征。所以如果大家在这块持仓比较多，然后呢你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风险在这儿，还担心它有扰动，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绝对收益投资者可以稍微降下仓位吧，我可以把整体的敞口降下来一些。相对收益投资者呢，他没法降仓位，但我可以缩圈，对不对？我可以通过缩圈来对抗潜在的波动。这个不光适用于韩国市场，适用于我们的市场也是一样。最近相对收益投资者都在做这个操作，这是第一个啊，尤其是高杠杆、高拥挤的资产。但是呢，往中期看，这个高拥挤也好，高杠杆也好，它不改变长期趋势。长期趋势一定是产业趋势决定的，比如说韩国股市今年的所有的涨幅都是盈利贡献的。你要如果全是估值贡献，全是炒估值，杠杆又高，那是妥妥的很大的问题了。它全是盈利贡献，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确认产业趋势，也就是 AI 的趋势，包括整体 token 的价格也好，存储的价格也好，景气度还在，那如果因为这种意外的风险导致了熔断也好，大跌也好，那不是反而可以给大家更好再进入时间点吗？那前提是你要区分它的产业趋势在啊，这叫好的拥挤啊。那种没有产业趋势、没有盈利的叫坏的拥挤啊。所以短期和中期它是不一样。那短期你没有必要说这个就完全不会有波动，它不可能没有。对于韩国股市这种啊，以它为代表的，我们上周也给了胜率和赔率啊，对于不同投资者啊，怎么去做是不一样的。对于韩国市场这种啊为代表的科技行业，典型的高胜率但是低赔率的资产，就我景气度比较强。但是因为我预期打的比较满，赔率比较低的情况下，这种资产最好的方式，你就能买到便宜的这个资产，就是抄到底吧，对吧？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没抄到底，如果在高位买，可能空间收益就有限，否则你只能通过加杠杆来放大收益了。这就是为什么韩国股市这个 ETF 为杠杆 ETF 这么流行的原因。但显然，这种杠杆 ETF 这种激进的加杠杆方式不适用于所有人。你看上周这种波动的情况下，对于投资者的扰动会有多大？会极大的放大这种波动，所以呢，这种高胜率、低赔率的资产，往往最适合的方式就是能买到低位啊。当然不行的话，加杠杆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大了，不适用于所有人。那反过来，像恒生科技这种资产，它就是赔率相对高一些，胜率不足，那它就不适用于我这个追求相对收益，或者说呢，我资金成本比较高的投资者，因为它的机会成本太大。你拿着这个一直不涨，别的都在涨也受不了。相比之下，你看现在美债，尤其是长债，它的赔率和胜率还是不错的，因为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下来的嘛，长期的油价通胀预期是下来的啊，所以它的赔率和胜率相对好一些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通过结合胜率和赔率，通过结合呢好的拥挤和坏的拥挤，再结合韩国股市本身的杠杆的情况，来给大家给出的建议。简单一句话，短期呢这种波动肯定是有的，因为杠杆的情形导致的这种扰动，但是中长期的方向是由基本面决定的。接下来大家重点关注这几个事儿就好了，业绩期这个非常重要，不管是这个现金流、token价格等等，分母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监管侧呢，对于这个杠杆的这个潜在的这个是不是会加大监管力度，这些措施都会造成扰动啊。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汇报的主要的内容。那刚才呢，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有说到流动性的紧缩啊，美联储的政策等等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次沃时说实话，这次这个首秀也是让大家有点超预期，所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海外宏观分析师杰文肖杰文来给我们解读解读，这个美联储到底打算怎么做啊？沃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意向，或者说这个信号啊？有请杰文。
那各位老师啊，早上好，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边对于六月 FOMC 议息会议上面啊，也就是这个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首秀上面啊，有哪些新的啊这些转向和内容啊进行一个分享。那我们看到啊，沃什在这第一次的这个会议上面是已经动手启动了他对于美联储的这个改革啊，也是整体来讲开启了美联储的新的篇章。那我们看到啊，它确实是意在重塑美联储旧有的工作方式。那这一次会议上面，本次货币政策声明啊，它的长度是已经明显的变短了，旧有的表述被大幅的缩减了啊，所以我们在写这个点评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很简单的啊，把这一次的货币政策声明与此前的啊进行一个逐字的对比啊，因为它整个风格也进行了切换。那同时，它整个删除掉了前瞻指引的部分啊，它没有说对于未来啊，可能美联储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倾向于紧缩啊，或者说倾向于宽松，给出特别确凿的这样一个指引。那么他想要做的改革呢，是希望市场重新基于最新的啊最真实的经济的数据和金融价格本身啊来进行判断。那么沃什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他也自己在强调说，金融市场啊它的这些数据其实是高频的、优秀的指导央行它决策的重要的信息的来源。那如果说市场它的这个交易是反过头来围绕着美联储啊这19个官员啊他的话术来进行交易的话，那么再把美联储自己的信号像镜子一样反射给美联储自己，那么央行就会失去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啊，那整个的这个沟通的渠道其实也不是很健康啊，不是很这样一个顺畅。所以它删除前瞻指引是减少美联储对于市场的反向的干预啊，这个跟整个的这个共和党的这样一个体制，以及啊沃什他的政策思路啊，减少美联储在金融市场的足迹这样一个意图啊，是一脉相承的。那中期来讲，这一次其实他没有给出来很确定的啊一些到底未来可能会怎么变啊，但是他有这个给出来一个预告片啊，他整个中期的改革的主线是非常清晰的。那我们也是再度提示啊，不应该低估沃什的改革的意愿。有些人讲说沃什是特朗普选上来的，那么他可能上来之后啊，只是说会一味的去可能进行宽松啊，无论是量上还是价上都要进行货币的宽松。但我们所观察到的反而是这个1月30号啊，或者说1月底沃什被选中之后啊，整体的这个交易的思路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美元泛滥论啊，或者美元堕落论啊，debasement 这样一个交易了，而是说往着这个美元更加审慎的啊，更加稀缺的啊，这个货币管理的这样一条思路去进行转变。那这一次呢，它确确实实是已经宣布了啊，将设立5个独立的工作组 task force，那是分别覆盖美联储沟通、资产负债表这个政策、数据使用、生产率和就业啊、通胀框架这5大领域。那每个工作组它的任务不是说小小补补啊，而是说从基本的这种原理啊，第一性的原理出发，审视现在的做法是否就是一个更加合适的这个做法，那提出新的替代的方案啊，这可能进行下一步大的这样一个改革。那具体来看呢，沟通的工作组呢，它是讨论啊，到底美联储跟市场啊，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功能进行沟通？因为前瞻指引这样一个工具本身就是在一个啊次贷危机之后零利率下限，它要给市场引导一个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紧缩的啊这样一个铺垫。但现在整个宏观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那前瞻指引可能就在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下，反而可能啊有这种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反而没有办法起到真实的清晰的这样一个指引的作用。那么未来啊，虽然说这一次议息会议上面还有啊这个 SEP 经济预测表、点阵图等等啊，但沃什本身自己是没有提交啊这个点阵图当中的点的，那未来不排除也可能会有新的相关的调整。那第二个呢，我们也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这个资产负债表这样一个工作组呢，它会评估充裕准备金它的这个制度到底是收益多还是风险大，资产负债表当中的构成啊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未来是不是啊有这种替代性的操作框架。那第三个这个数据工作组呢，是要评估新的信息来源和更加及时的啊这种数据收集的这样一个方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准确的、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啊这样一个经济的信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上面啊，他没有再提这个偏向于一定有鸽派倾向的啊这个结尾平均的 PCE 啊这样一个指标啊，而是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市场去交易它态度偏鹰的一个特点。 那第四点呢，就是生产率和就业的这个工作组啊，就他之前有讲到说 AI 可能会通过提振供给的这个角度啊，去压降通胀啊，这个提振增长。但是 AI 可能短期和中期它的影响又不同，短期可能反而体现为更多的释放这个刺激啊，这个需求侧反而可能有一定通胀的这个作用啊，也就是市场最近所担心的 AI 的这样一个通胀。那么可能到了时间比较久啊，这个供给的能力才能释放出来啊，所以他也希望建立一个工作组去更加深入的啊，这个讨论 AI 啊，它可能对于这个就业和通胀双重使命的这样一个含义。那最后呢，就是通胀框架的工作组。那他讲的是，不是说啊要把这个2%的通胀目标给它改掉，而是说要全面的这个去权衡和研究通胀它根深蒂固的驱动的因素啊，以及可能啊这个在不断变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啊，到底应该如何去实现价格稳定。那值得关注一点就在于，现在啊，在整个美联储啊，它的整个 FOMC 这个委员会当中，沃什他自己只有一票啊，他也很难去左右其他人的观点。那这一次会议之后，市场其实也一度更多的是去交易了啊，一个可能偏鹰的其他的这个官员。那么沃什他五大工作组的这样一个改革，是在这个联储内部其他官员仍然具有较大的这个话语权的背景之下啊，那可能借助这种外部专家的力量，能够可能提升自己的这样一个话语权啊，成为重塑美联储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抓手。那么其他人现在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看到利率点阵图是明显转鹰的啊，现在是从这个上一次会议啊，这个认为年内还有一次降息的空间，转向了中值，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有9位啊这个官员是认为要这个加息的，而且啊它是这个下调了增长，下调了失业率啊，下调失业率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不再那么担忧了啊，明显上调了这样一个通胀。当然啊，这一份的这个预测也是具有灵活性的，伴随着油价的明显回落和持续走低，那么可能整体的 PCE 通胀是有望啊往下走的，那也不代表着未来一定啊在年内就有这样一次加息啊，甚至是1到2次加息的空间。那目前只要是通胀还是比较聚焦在结构性的通胀的因素，还没有形成啊这种工资通胀螺旋，或者说劳动市场啊这可能失业率往下走，工资往上走啊，它往着一个过热的方向去，只要没有啊进行这种共振的啊这样一个通胀的风险，那我们觉得短期之内加息的必要性还不算是非常强啊，我们依旧维持年内可能更大概率是保持观望啊，不着急加息啊，也不着急降息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为什么市场啊，就回到刚才啊这凯文总讲的是为什么市场在担忧加息，到底是谁在交易加息呢？或者说市场为什么这个整个交易是往着偏向于紧缩的这个角度去交易，那我们就可能更多的交易的是这个经济的韧性啊，交易的是实际利率往上走。因为啊整体这些公司 AI 相关的这些资本开支，它投资的这个总的幅度啊，或者说总的这个量是很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着类财政的啊对于需求的刺激的效应。那么即便有一部分流向了海外的需求，那只要是有一部分聚焦在本土啊，变成了本土的就业，本土的这个设备投资和这种购买，变成了本土制造业的订单，那么可能就有着明显的乘数效应和潜在的通胀的这样一个能力啊。加之这个上周我们也看到，像苹果它一系列产业链的这些产品啊都变得更贵了，那么 AI 通胀也可能把这个核心的潜在通胀的这个风险往上抬。那伴随着油价回落，实际购买力又在往上走，需求又变得更加有韧性了，那会不会是整体通胀往下走的时候，核心的通胀粘性又在进一步的凸显啊，需求变得更强了，那这也是我们认为下半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加之就业啊，在整个 AI 的这种影响之下也变得比较有韧性啊，所以这可能啊短期之内转向于宽松的这个空间也不是很大啊。如果说下半年经济真的在 AI 一枝独秀之下转向于周期上行啊，那可能我们觉得下一步的操作不见得是宽松的啊，明年啊是有可能转向于去这个无论是缩表还是加息啊，都可能比想象中的要再更紧一点。那更紧一点的背后不再完全是来自于油价驱动的，而是可能来自于实打实的这样一个经济啊来去驱动的。
我是中金这个软件组的王志浩，然后我今天接下来分享一下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这个 AI 产业啊，特别是这个 tokens 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就今年呢，我相信这个整个年初至今的这个特别是硬件端的行情啊，它最主要驱动力还是来自于我这个 token 消耗啊，包括它带来这个 ARR 的一个大幅增长啊。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 B 端的这个 Anthropic 啊。其实我们说这个从去年开始整体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路线呢，就有一点收敛的迹象啊。一开始我们是比较百花齐放的啊，你有做 chatbot 的对吧，有做多模态的，有做 coding 的， 但自从去年这个 Cloud 4.6 发布以来啊，让大家发现了这个大模型在 coding 这方面的板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长板，并且它面向的下游呢也是短期来讲最有付费能力最有付费意愿的啊，所以整个 AI 商业化的趋势就变成了大家 all in 在 coding 这一块啊，就它已经不是一个这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而是说我把我的筹码都放在我的 B 端，放在我的 coding 上，都去学习这个 Anthropic 啊。所以今年大家会发现这个盯整个 AI 最下游的这个需求，或者说你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情况，你只需要就全市场最关心就是你 Anthropic 的 ARR 它的一个突破消耗量啊。但是呢你说的过程中这个 tokens 它的价格包括它会不会出现一个分层，那也会有啊，就是现在很显然就是你的 B 端你需要用最好的最贵的啊最有生产力的模型，然后它是通过一个卖 tokens 通过 API 的方式来实现一个直接变现，那么你的 C 端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没有那么聪明的模型啊，但是它可以吸引一些用户啊，然后通过我一些电商啊广告啊一些这个间接的方式来变现，那它的这个 token 的价值量其实相对比较低啊，所以我们这边呢就主要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就是无论是 B 端还是 C 端啊，最近的一些趋势变化以及一些进展。那么从 B 端来讲呢，我觉得一个最核心的就是它有效，对吧？我们说代码它有什么特点，它就是一个可验证啊，结果可验证，并且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回传啊，所以你的这个模型只要能够拿到你一个这个码农比较好的一个轨迹数据啊，你就能够持续的让你的模型变得更强啊。那么你从一个 ROI 来讲 ，ROI 来讲呢，也正是因为码农这个群体是我们全球这个白领中一个最高收入的一个阶层啊，所以它也有比较强的付费能力啊，比较明确的一个 ROI 去给 AI 进行一个付费啊。那像现在在这个美国一些硅谷一些核心地区，它可能人均的每年的 token 花费已经甚至到2到3万美金。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需求呢，也是因为你的这个码农真正的把一些更加真实场景的长链条任务给他啊，所以你单单从一个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角度，它可能是你相比你一个传统 SaaS 的时代会翻一个5倍啊，到一个10倍，而且这个趋势还有往上增长的一个这个趋势啊。现在很显然大家就会用最好的模型去帮你搭建一个 agent， 那搭建一个 agent 的过程它是很耗 tokens 的，然后可能才会切换到一些比如说中等档次的或者说开源模型去帮你去运行这个啊，所以就是最好最贵的它可能用的现在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你便宜的模型它的占比在往上走，但它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用量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提升起来。那并且呢现在的这个 AI coding 也在实现一个泛化的过程，就是我从一个最狭义的码农到一些广义的 coding 用户啊，比如说现在我平时可能也会自己写一些投研相关的 agent， 那我不是一个广义码农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对于 coding 这个市场这么的下这个重注的一个原因啊，就它也在不断的泛化啊，就是我最上面一小撮人我在花越来越多的钱，然后我下面的中腰部的包括传统用户它的市场空间其实也是在打开的。那我们这里呢也是对全球的这个泛 coding 的这个市场进行了一个测算啊，比如说如果我们从狭义的角度，对吧，全球10亿个这个白领啊，3%到5%是码农，那这个码农呢我们假设这个每人每年是10000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消耗量啊，那么剩下中层的这些20%，比如说一些高杠杆的啊，像金融咨询法律啊这里的白领，那他们可能有2亿人，对吧，那这2亿人可能是每人每年1000美金消耗量，那最后一些general 的白领啊，这个比如说一般的文员销售啊，那他们可能是就买个 chatbot 就可以了，可能是一人一年700美金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那最后我们算出来的话，就是目前可能还是上面这一小撮的啊3%到5%的码农啊贡献了一半以上的市场，但是未来我们这个市场如果要从10000亿美金的 TAM 往2万亿、3万亿美金去扩，它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泛化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短期盯的是 AI， 但是你更往后盯的或者说一个更先行的指标还是要看模型能力，你要看这个模型能力能否从 coding 里面进一步泛化出圈啊，因为 coding 的东西其实就是10000亿美金啊，或者1.5万亿，但它很难到什么50000亿、100000亿啊，但如果你这个模型能够更加的通用化，再把这个 coding 能力进一步泛化成一个通用的 agent， 它可能就是一个50000亿、100000亿美金的市场，那反过来那也可以支撑一个更大规模的，比如说50000亿到100000亿的这类 CapEx 啊，支撑整个硬件端的这个预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数啊，这个怎么去算，或者说它这个市场空间这个随着模型能力的一个扩大过程。 那么如果从巨型公司来对比的话，就很明显现在 B 端它就是运用最好的模型，因为 B 端它有部分能力，然后它也是更加看重你的真实生产。比如说我同样用最好的模型，我写代码我一遍过，对吧？我用 C 端的模型，我写代码我两遍过，但可能它的价格是最好模型的20%-30%，但是它也愿意用最好的啊，因为它还是比人要便宜啊，或者说它对于你整个的这个使用体验跟工作效率提升，它放在第一位的啊。所以今年来看呢，就是一季度很明显，这个 OpenAI 是不行的啊 ，Anthropic 的 AR 迅速的上窜，超过了 OpenAI。但是你二季度以来，随着 OpenAI 它也在 coding 方向做加码，它的 Codex 也在赶上来啊，所以海外基本上还是双强的一个格局。啊，头部两个模型公司还是在 coding 这个方面去做比较激烈的竞争。但是第三名，你看这个谷歌就是可能有点掉队了，对吧？它因为它去年它的这个整体的策略还是比较的平均或者说分散啊，它没有 all in 在一个方向，所以它的 coding 目前来讲是落后这两家公司一个身位的啊。这个也是它的股价上有所表现，对吧？很明显，今年谷歌的这个走势是比较一般的。那这个就我刚刚提到了啊，其实这个今年三月末是 Anthropic 的 AR 首次超过 OpenAI， 那最新到这个五六月份我们预计它的 AR 已经到了这个500亿美金左右，那六月份我们觉得可能会接近这个600亿美金。那大家会讨论一个事儿，就是说它的这个增速是不是在往下走啊？那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因为它的基数在往上，对吧？那你从100亿美金的200亿美金再到300、400，你很难在每个月翻一个倍，对吧？那第二呢，也是因为它也受制于算力啊，这里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其实这个 Anthropic 其实它今年年初它可能也只有1.5G瓦左右算力，那最近可能也就扩到2到3G瓦啊，所以它在五六月份它一定是遇到了一个算力的一个扩张的一个瓶颈啊。那随着它这个算力慢慢扩出来，它才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这个推理的一个容量啊，然后去做它这个 AI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Anthropic 短期的这个AI 波动是有多种原因的，但是你要说这 coding 天花板有没有到，我觉得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就它 coding 至少还是一个10万亿美金的市场啊，所以 Anthropic 它的 AI 如果只是在1-2千亿的这个规模，我们觉得其实还并不需要特别去担心它到一个天花板的一个问题啊。但如果到比如说你到了2027年、2028年，那可能确实需要就是你不只是做 coding 了啊，你也要做别的场景，你要去做一个泛化啊，去做一个提升啊。然后这个表其实也是我提到，我刚刚讲了一个模型能力进化的一个趋势，就是它能够完成任务的复杂度跟难度也是实现一个 scaling law， 对吧？它能工作时长，它从一个秒级到分钟级啊，再到一个小时级，所以这是整个一个这个 B 端的一个情况。那么 C 端这一块呢，我们发现大家都是这个用一个比较传统的互联网的一个变现方式，对吧？我免费的去获取用户，获得月活，然后我有一些订阅的方式。但很明显就是这个B 端现在增速还是碾压 C 端啊，因为现在就是 C 端呢，就你刚刚也讲了，就是现在的模型在 C 端来讲，大家还是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必须消费品，对吧？它只是一个比如说陪你聊天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家的付费意愿其实没有 B 端那么的强啊。而且呢，现在很多模型的功能它其实也是更加倾向于你的生产力 B 端方面去做，也没有在你 C 端这边花很多的一个精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靠一个订阅就很难回本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这个 C 端这边做的比较好的，像 ChatGPT， 包括谷歌，都开始广告啊，通过一些这个间接的方式来，然后去弥补一些我 C 端的一个亏损啊。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只是一个短期的因素啊，长期来看，就是这个 C 端如果真的要走出来，还是你要就是我刚刚说的啊，走到一个更泛化啊，有更高价值量的一个阶段啊，因为你广告变现毕竟只是一个非常原始啊、非常初级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从国内来讲的话，就国内的 C 端呢，其实就是变现的能力是更差的啊。那国内无论是豆包啊、DeepSeek， 还在一个这个积累用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国内的模型公司现在也其实是慢慢转向，也是从 C 转向一个 B 端。那上面讲的是一些从收入端的情况啊，最后再讲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成本。那从成本来看呢，这个模型公司现在大部分的成本其实慢慢的它的重心已经从训练转向一个推理啊，就是我的毛利转正的情况下，理论上比如说我在一个5到6年后，当我收入扩大一个10倍20倍之后，我是有更大的可能去实现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盈利啊。所以现在我们看模型公司最关注的点还是它的 ARR， 它的收入增长啊，只要你现在收入增长能够保持住，比如说每年翻个3-4倍啊，那我还是能够去相信你在29年30年有希望做到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 break even。 那么从成本结构来讲呢，可以看到这个海外的模型公司现在慢慢的它这个推荐比已经起来了，对吧？它的用量比较大，但国内的模型公司因为它的用量还没有完全这个到达一个规模化啊，所以还是以这个训练成本为主啊。但长期来讲，未来这两块就是推理成本我会跟着我的收入走，但训练成本的话我可能就每年保持一个三四十或者四五十的这样的增长啊，为了保持我的这个模型能力的继续的去迭代去进步啊，就大概是这样子一种商业模型。所以最后落在这个财务指标方面啊，我们的预测就是当一个模型公司它在规模商业化的元年的时候，它可能一年它要亏个两到三倍的收入啊，但是可能到 year three 啊，到 year five 的时候啊，它基本上就是能够把这个毛利率做提升啊，包括收入规模有一个大幅扩张，然后它可能这净利润就离亏损会就离这个这个打平会越来越近啊，然后到了一个规模商业化的第七、第八年，甚至第十年之后，它就能回到一个比如说20%以上的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这个利润率的状态啊，但现在就为时尚早啊，因为现在2026年可以说是大模型公司商业化的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目前看到的公司一定是还是一个收入增速很夸张，但它的亏损也是一个非常夸张的状态啊。那无论在推理端还是你的训练端的这个投入都非常大，所以你现在如果你只是算一个 ROI，你会觉得算不过来，你会觉得有泡沫啊。但是如果这个情况能够再给你去消化一个三到五年啊，这个情景可能会这个更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啊。对，以上就是我今天想主要汇报的一个内容啊。然后那个接下来我把我们的剩下的时间交给这个业务组同事啊乔振总来汇报一下这个存储这边的情况。
好的，那个感谢志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觉得这个信息也是非常清晰，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啊。就首先这个从这个单纯的天花板上肯定还没到，就破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我们现在不需要太多担心。那第二个刚才正好提到的有一个也很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接下来再往下走也得是进一步的泛化，因为 2B 走出来确实比 2C 在去年底大家的预期要更强一些，就我找到了一个更快的商业变现的场景。那 2C 就是相对落后一点，也是因为这个要想获利啊，要想转化相对要难一点，所以在这一块呢，这个根据刚才之后的这个测算啊，现在是处在一个商业化可能第二年第三年啊，还有比较大的路要走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动态的去看这个问题啊，如果单纯算回报率那可能是算不过来的，这一点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啊，有一些细节也可以和志浩再做进一步的交流，也是这个感谢志浩的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转向硬件，因为最近存储这一块确实大家非常关心，尤其是接着这个刚才韩国股市啊，我讲这个波动的这个背后的其中一个原因吧。我们请我们硬件组的这个乔生啊，来给我们谈谈存储这一块接下来的前景怎么看，有请。
哎，好的，那个谢谢刘刚总啊，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中金公司科技硬件行业分析师陈乔生啊。那这边我今天还是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存储相关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上周呢，我觉得存储整个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核心的这个向上的驱动事件主要还是海外啊，这个美光这边哈、发布了这个26财年的这个第三季度业绩。那我们也看到，其实美光的这个业绩啊，其实从数字上来说还是一个大幅超预期的一个结果。那各项的这个核心经营数据啊，都看到了一个全面的上调，那也打破了这个行业传统的这个周期盈利上限啊，那也是确立了这个 AI 驱动下的一个新的一个盈利水平，已经多个季度啊，这个毛利率维持在80%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具体的这个数字来看呢，美光这个26年的 Q3 啊财季实现了这个营收是超过了400亿美金啊，环比是增长了70%以上，同比是300%以上的增长啊。那 DRAM 业务大概占了有300亿美金多点啊，然后 NAND 大概有100亿美金不到啊，两个这个业务的这个盈利能力啊都是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那现金流呢，其实表现的也非常的强劲啊，单季度的这个现金流，经营性现金流是超过了250亿美元啊，自由现金流超过180亿美元。那同时呢，公司也上调了这个下一季度的一个业绩指引啊，那预计四季度的这个营收区间啊达到了这个500亿美元的一个中枢啊，相比这个季度又加了大概100亿啊，毛利率达到86%啊，所有的这个核心指标都是超出了这个此前的这个市场预期的。那我们也是认为呢，这个现阶段啊，这个存储器行业的一个高额的盈利啊，其实并非短期近期啊带来的一个阶段性红利啊，而是这个 AI 需求爆发，行业的这个供应紧缺，还有包括下游和客户合作模式的一个重构的这个三重因素的叠加啊，形成了一个这个长期稳定的盈利突出。确实整个存储器行业啊，整个的基本面还有估值啊方式，我觉得现在都在发生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啊。那从需求端来看呢啊，我们看到其实市场啊，这个之前啊，这个普遍认为其实 AI 仅带动这个 HBM 的需求。那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行业逻辑其实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的。那 AI 产业的发展呢，已经全面拉动这个数据中心的 DRAM 啊，企业级的 SSD 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移动级别的内存啊，这个车载和嵌入产品的内存啊，当然这些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市场比较局限啊，但是全品类来看，存储应该是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景气的一个周期啊。那从这个数据来看啊，我们看到其实相关公司的业绩也是提供了非常好的验证。那美光这个季度啊，其实上述的一些这个业务的一些年化收入啊，其实基本上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啊。那这个数据中心 SSD 啊这一块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公司的这个单季度收入啊，也是实现了这个环比翻倍的这个增长啊，我们觉得这其实也是对上面讲到观点的一个这个验证啊，那就是说 AI 对于内存啊需求的一个拉动，其实已经从单纯的啊这个 AI 的训练集群的这个 HBM 需求啊，升级为这个训练推理数据存储啊边缘终端全覆盖的一个全场景全站式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包括现在我们也看到啊，其实整个模型的一个架构或者说模型能力的一个增长啊，其实跟这个整个存储器需求的扩张是非常的这个类似的啊，或者是说这两个逻辑其实是对得上的。那现在看起来啊，你模型需要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啊，或者说边际上如果再去增长，其实也是需要啊你的这个记忆力啊分层的去进行这个拓展，那进而其实存储器的这个整个的容量扩展逻辑啊，应该说是非常的明确的，而且也是从原来我们看到啊单纯的这个 GPU 啊 ASIC 芯片对于这个 HBM 需求啊扩展到一个全站全品类的啊，从这个 HBM 外溢到 DRAM 啊，再外溢到 SSD 甚至到 HDD 啊等等一些分级存储的需求，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明显的啊。那这个是需求的情况。那供给端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行业的这个紧缺啊成为了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长期问题。那我们也是预测呢，整个的这个紧缺格局啊，应该说至少要到这个2027年以后啊才能够缓解。那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现在在这个存储器行业的这个供给来看啊，确实在多重硬性的约束下啊，导致这个行业的供给是长期不足的。那紧缺格局呢也不太可能啊，我们觉得在未来一到两个季度的这个缓解啊。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供给受限的一个核心原因啊，是涵盖了这个全产业链啊的这个多个维度。那我们看到包括了这个新建晶圆厂的这个建设周期啊，这个比如说一些绿地产能啊，可能在短期内啊一到两个季度也不太可能放出来。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啊，包括结晶室的这个扩建施工啊进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啊，包括这个行业核心技术人才的一个短缺啊，包括这个制程工艺啊迭代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内存比特产能的这个增速啊，其实相比前几年啊应该说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啊。那这些我们看到其实都是这个存储器行业啊当下供给面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在整个海外的一个结构上来看啊，我们看到其实供需啊确实在现在啊还会这个相对比较持久的，我们判断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紧张的一个时间点啊。然后另外呢，从下游需求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大量的一个客户采取的一个逻辑是说，我跟这个上游的晶圆厂啊去签长协啊锁量锁价啊。那这一次美光其实在业绩会中啊也大量的去讲啊，或者说跟分析师啊在公开业绩中会中这个管理层和分析师的一些问答，基本也是集中在这个长期的这个客户协议啊，或者现在美光讲叫战略客户协议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去锁定未来的这个多年业绩与盈利底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啊，其实在存储器原厂这一侧啊，大家现在的一个状态是说，我不仅有高盈利的一个现有的一个事实啊，然后呢我还可以通过这个战略客户协议啊或者长协的一个方式去锁定啊未来多年的业绩与盈利底线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啊，以市场一致预期的一个情况来看，无论是这个北美的这个存储原厂啊，还是包括韩国这边的一些大厂， 其实看到今年和明年啊，这个去算业绩，其实都还是算出来很大的空间的啊。从这个估值的这个角度，其实整个的这个 PE 啊，基本上都是在明年一个几倍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个原厂的一个现在啊，从基本面啊，包括还有这个尤其是整体啊，被这个长协啊或者说战略客户协议锁定的这个条件下啊，所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股价的目前看起来啊，这个位置啊，这个估值啊，相对来说，我觉得还都是比较合理的啊。那到了这些原厂以外啊，就是我们看到大家现在可能更多的会关心啊，就是觉得国内的一些企业啊，大家到底怎么去看？因为国内企业现在很多不一定是跟原厂这些做的东西啊，这个相同，或者说也不一定直接相关啊。有些可能做的是这个偏地基型的存储啊，可能是这个原厂这个产能啊，这个退出啊，一些溢出外溢需求的一些传导啊，到了这个国内的这些存储器企业端啊，那这块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大家也会比较关心啊，怎么去看？那我们现在是觉得呢，国内的一个情况呢，可能跟海外还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大的一个逻辑呢是说，海外的原厂啊，这个产能的持续紧缺，倒逼海外原厂去退出啊一些地基型的这个 DRAM 啊，或者说 NAND 相关的一些产能。那造成了这个长期比较大的一个供需的一个缺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原厂在 NAND 这块的这个退出啊，可能比如说三星啊这种巨头，当时一家啊，可能就占到了这个平面 NAND 这块可能60%到70%啊全球一个产能，所以这样大的一部分的这个产能的清退啊，那对待国内的这些企业来讲啊，我觉得肯定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啊。虽然说这个 DRAM 这块，我觉得逻辑，或者说整个大家的这个交易情绪啊，相对在地基型 DRAM 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顶点的一个，或者说相对比较高位的一个位置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行业的这个供需判断啊，我们觉得不会说短期内马上会产生反转啊，但是相对我觉得市场交易是比较充分的。但现在我们看到，就刚才讲到像一些平面 NAND 的啊这样的一些业务，其实啊还是有很强的啊这个未来的这个大厂退出啊，国内企业承接这样的一个增长的空间啊，同时还有像 NOR Flash 啊这些核心的地基型存储器的行业，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高端大容量的 NOR Flash 啊，这个整个的需求是跟下游 AI 的这个驱动啊挂钩是非常紧密的，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我们看到啊，英伟达一些这个像 Vera Rubin 啊等等一些这个新产品的量产，也会大幅的推动整个 NOR Flash 的这个大容量产品需求啊进一步的去提升。那会不会我们看到在短期内啊，大家扩产相对都比较谨慎的一个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带来这个进一步超预期的业绩弹性啊，或者说这个价格的一个弹性啊？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实际去关注的啊。那再包括一些这个国内的头部的啊地基存储器的厂商，也积极的啊这个进入了一些3D 啊堆叠的一些这个存储器的业务。那这块未来的这个 3D DRAM 的市场啊，在这个未来的端侧啊边缘侧，甚至一些比较轻量化的云测啊，我们认为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应用的前景啊，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这个确定的啊。所以说整体来看，我觉得对于国产的啊这些偏地基型的存储器的公司来说啊，第一是说海外大的这个 beta 啊没有说这个景气度向下的一个趋势，那国内呢虽然来看啊部分产品啊可能说大家整个交易的情绪会比较充分啊，整个资金啊，这个也都比较拥挤，或者说反映到的啊，整个类似这个 DRAM 这块业务的这个增长也比较充分了。但是呢，对于新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平面 NAND 啊，大量退出啊，这个市场的未来的增长，还有包括刚才讲的啊，像 3D 堆叠 DRAM 啊这块业务啊，未来的这个渗透的确定性，我觉得也会啊，给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存储厂商啊，持续的带来这个业绩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总结一下呢，我们还是觉得啊，对于海外现在来看啊，整体的这个虽然股价啊都处在高位，但整个的业绩基本面啊，尤其是最近长协啊战略客户协议的落地，对整个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公司啊，还是提供了非常强的啊这个业绩支持。那国内呢啊，整个的地基型啊这个存储器的一些公司，我们觉得像平面 NAND 的啊，包括 3D DRAM 啊这块业绩的这个增长啊，未来的这个渗透，应该说还是非常可期的啊。那整体我们还是对于整个存储器行业的基本面抱以相对这个乐观啊或者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以上。
感谢乔生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存储这一块的分享。整体的结论呢，就是这块的前期度还是依然在的，并没有看到很快就已经出现景气度下降的情形。只不过呢，国内有一些厂商在竞争的格局上，我们要这个差异化的去看待，但整体的景气度还在。虽然股价在高位，但它确实盈利比较强劲。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韩国股市这个贡献一样，都是盈利贡献的。当然，盈利贡献呢也会导致大家担心未来的前景，所以大家不断的在往前看，不断的在往前看，拥挤度比较高，杠杆比较高，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造成这个波动。但我想还是最后这个呼应一下刚才乔生讲到的啊，也是任何的资产啊，它总有透支啊，甚至是呢这个拥挤的时候，但是底层的基本面是最为关键的。如果基本面依然确立，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定义的这个语境下叫做好的拥挤。那好的拥挤呢，我们要防范短期可能造成的扰动和波动，但不改变长期的趋势。这个我想我们在操作上可以综合这个短期的波动和长期的这个景气方向，也就是赔率和胜率啊，来做这个考量，可能效果会更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更多的细节啊，也可以和我们的科技硬件组以及乔生做更进一步的细节的交流。再次感谢乔生的时间啊，也感谢呢各位投资者今天的时间。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这4块内容啊，主要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